探索生命奥秘，解答生活困惑，寻找智慧源头，建立幸福家庭。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世界华人的心声，带给您全新的感受。
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听到我们采访了远到台湾而来的过去是黑帮头子的吕代豪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哈。我相信呢，大家听完那期节目以后呢，心灵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哈。好，那我们呢就没有放过他们，说我们要继续抽他们的时间呢，来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奉献另外的一期的节目哈。那我们也知道呢，除了他们之间这样一些非常传奇式的而且是非常动人的一些人生经历之外呢，前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他们是一个四口幸福的家庭，你们夫妇二人呢有两个女儿哈。
是，
好，我忘记了哈。首先先欢迎二位来再次做客我们智慧心语。我们首先欢迎吕代豪先生，你好。
你好，小凤。
嗯，我们欢迎李太太，你好。
你好。
嗯，上次的二位讲的都特别的好哈，我们看到理性感性这个非常有机的一个结合哈。其实上次节目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你这个夫妻关系当中，你把这个每一个人的所谓的弱点当作特点来去看的时候呢哈，这可能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个他们这两个女儿哈。有篇文章这样写说，黑道大哥和他的伯克利女儿，一位臭名昭著的甲级流氓从管训队逃脱出来，那又抓回到管训队，因此呢被吊在树下两个月哈，脚上说钉了三副共36公斤的脚镣，如果我说错了您马上指出来哈。
嗯，
那背上哈背着30公斤的沙包，哇，这个情况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个酷刑哈。那说你那时候居然呢，吕大豪先生他能够勤读英语，最后以托福630分的赴美攻读博士。
嗯哼，
那这个现在呢是三个，我们上次讲是三个博士学位啊。就说你究竟是如何走过这种，当时好像也有什么经济风暴啊，债务压力呀，然后呢其实反而呢在这种的压力情况下呢，到取得了大家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学位哈。一生呢上期节目说一生侍奉这个上帝了哈，以过去的那个完全转变你的这个生活目标了。
嗯，
那然后呢您这两个女儿哈，人家都说呢我们这一般的小孩小的时候都喜欢听故事啊，那爸爸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什么，不就是白雪公主啊，就是什么睡美人啊，现在有很多这些非常好听的这样故事哈。而且呢从这个您是学教育学的哈，从教育学的对孩子来说，哎呀，我们特别希望他从小的时候也很单纯哈，给他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可听说您呢从小就给他讲的是什么打打杀杀呀，戴脚铐，年轻时候的这些自己的经历哈，黑色床边故事哈。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哈，因为我们知道呢你们培养出来的这孩子是据说是品格非常优良的孩子。那两个女儿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说的是伯克利哈，伯克利是美国加州大学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学的高材生，而且我在听介绍当中他们也学的是心理学哈。一会儿我想问问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学心理学，所以你看你们这一家子哈啊，这个神学教育学，然后是哲学加上心理学
社会学
社会学啊，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把这个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问题今天所以我们就一股脑的堆给你们，因为你们这一家子我看就全都能给我们解决了哈。
是，
上期节目说到这个夫妻关系怎么相处哈，所以也看到我们刚才说把我们这些的所谓的弱点呢当做特点来看的时候，用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辛劳里的东西会出来，人的心会海阔天空一点哈。但是其实我有注意到上次节目当中采访啊，您爸爸妈妈说呢你一定要娶这个女孩子。
嗯，
那也就是说在父母 他们虽然说在教育上很粗线条的那样给你造成了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的伤害，带来就是你后期的那种啊变成那个样子，虽然您没有怪他们，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从教育学的角度讲，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哈，甚至从神学的角度讲，他都是有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了。即便是这样呢，我们也能看到您父母身上有闪光的地方，就是他们很真诚，很仗义哈，他让你选择知恩图报这样哈，所以我相信就师母吧，也是您也是教会的师母哈，在选择这个丈夫的时候呢，上帝让您用他的眼光看待他呢，没有看错，所以您品质当中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你们二位教育孩子当中，比如说你们是怎么分工的，而且你们当时这么做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系社会学的学家来讲，你有没有觉得哎呀这么黑色这么这样的东西跟孩子说会造成什么伤害哈？我想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都是有这样什么，特别是叛逆期的孩子呀，你比如说您是两个女儿，如果是有个儿子的话，他会不会效法老子啊，觉得你太了不起了，很多年轻人不懂哈，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棒啊，其实他不知道背后的甜酸苦辣以及你心灵深处那种挣扎的东西哈。好不好，我们就请二位给我们讲讲。
我先讲，然后我太太就容易补充。
好的好的。
刚才你讲的，我母亲是因为疼我啊 spoil， 这比较对我是比较那个百般的溺爱。可是我爸爸回来以后，因为啊他看到儿子这样，所以他六岁，在我六岁的时候，他看这样孩子迟早要去坐牢，所以他本来要继续在前线打仗，就可以升将军。后来他将军不升了，就申请调回台北圆山的陆军总部总司令部。然后他我们家在新竹，他每个礼拜六回来，礼拜天走。那么因为时间短，他怎么办呢？他怎么教育这个孩子？我父亲也是武汉大学的，然后呢他是建黄埔军校十九期，他懂得教育，可是那时候是长辈的教育跟我们那个时代是有点脱节，所以他就怎么办呢？这么短的时间一天啊，怎么教育我？所以他就什么东西都要我用背的，什么这个也要背，那个也要背，这个也要背，连地理历史国文什么都要背。那时候我爱玩，我怎么想背呢？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要背，所以我应付他。可是每一次应付他，后来有一天应付不过来的，我爸爸用什么方法呢？有一天呢，他就他跟我说带好，他回来了，他说今天呢晚上你我让你背的这一课，你不背完你是不能睡觉的，你听到了，我跟你讲很清楚。他说你听清楚没有？我说听清楚了。好，后来白天我去玩，太好玩了，我喜欢玩官兵捉强盗的，警察抓小偷，我都很喜欢玩，我都喜欢做小偷跟强盗，因为警察抓我都抓不到这样。那么那一天玩完了回到家，我爸爸就说来，好，来课本拿过来，今天让你背这个背那个。我一站在那边，哇，刚才还在玩得痛快的，这背怎么会小明晚上一句一句。我父亲就这个什么，就把我课本的这个一丢在地上，说你这样还能那个还能过关呢、啊、你今天晚上不要睡觉了。我想不睡觉就不睡觉，大家都在睡觉了，晚上十点十一点睡觉，我就坐在客厅沙发上在那边一背。你知道没有心呢、啊、你怎么背也背不下去，没有这个心，所以呢没有这个心呢、啊、背我就睡着了。结果晚上突然地大震动啊，那时候我一下就从沙发上摔到地上，我说这什么地震这么大？结果醒来一看，我没有地震，我爸爸看我这么在打瞌睡，就一巴掌把我给从沙发上打下来了。他说叫你好好背，你不背，你跪着背，就叫我跪在我们家家那个主，我们家有个在三相堂啊，吕氏高真主，反正那个神位牌位那边，跪在那边一面背一面哭。我想哇，天下有这么坏的爸爸，我一定不是他生的，我是他生的话哪有舍得打孩子这样打的。我想他为什么不去出车祸，就每个礼拜坐火车回来，怎么火车不翻滚一下他就不要，对，那时候心里是这样。可是我毕竟还是个聪明的人，什么意思呢？哭也要背，笑也要背，你怎么都要背，你不背你就是不能睡觉。我跟他过不去没关系，可是不能跟睡觉过不去，过不去还倒霉的是我，我还是不能睡觉。
所以干脆还是背。
干脆背。其实呢就看有没有心背。其实我爸爸给我的不会很重。所以我就三背两背一下就会背了。背以后就把我爸爸叫起来。我爸爸说好，我爸爸倚着到床上就背。 那时候我才几岁，九岁十岁，我爸爸就被什么范仲淹呢，什么什么出师表，什么东西，很多都是那些东西。我告诉你，那时候我就这样背。现在你看看，比如说岳阳楼，就是若夫阴雨霏霏，林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之气，云霄三月千千，商旅不勤，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真赤烈，去过怀乡，忧伤未尽，满目笑容，感激而背之，自若春和几面，破烂不惊，上下天光，以及不杀我想你。你看，
太棒了，
你看看那个出师表，这个陈亮先帝创业，中道奔出金，天降双分，一只皮皮子称危机存亡之，然刺猬之称不屑，忠忠志之干生于盖罪，先帝之预报之意，诚意开上圣那个，反正这一些人，反正你说大江东去，让涛见千古，风流故里休。我九岁十岁就背这个玩意儿呀，
啊，而且到今天，
你看我六十岁，六十岁已经多五十一年了，一点都没有，我都还记得。所以呢，我爸爸背完以后，好，让你睡觉吧，好就睡觉。第二天早上，那么我们家住新竹海边，我爸爸起来就在海边提防读书，我在旁边跟着。你知道，我爸爸礼拜天一走，我礼拜一就会背了。以前我天天咒诅他不要回来，最好火车翻轨。现在天天等他回来，礼拜一回来，礼拜二、礼拜三，等我还没回来，礼拜搞了好久，礼拜六回来，因为我背完这个礼物，对，
啊，
你知道吗？虽然后来我学坏了啊，
嗯，
可是我爸爸把我打下的基础有多大的帮助呢？我就举个例子，刚才您讲的问题，后来我犯罪被抓回去的，
嗯，
三副脚镣，一副十二公斤，
是
背一个三十公斤的沙包，六十六公斤，还吊在树下，两个手铐在那边，哇，每天吃饭的时候放下来，喝盐水泡饭，吃的东西半个小时，一共是一个半小时，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吊了二十二多个小时，晚上睡觉吊在那边睡。哇，那个痛苦啊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我给自己一句话说，我要活着回去，我要活着，我要活着回去。
嗯，
那么怎么办法然后让这种痛苦能够拿掉呢？我告诉你，当时我最大的心愿是当国际杀手。国际杀手，我这个老大叫陈启礼，他说代号你的功夫不错，我全台湾拳击比赛总冠军的。
嗯，
他说你这个武的方面不错，你文的要加油，叫英文、日文、广东话加油。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将来派你到美国去跟 Mafia 黑手党的挂钩，
哦，
学日文，将来跟日本山口组 Yamakuchi Kumi 挂钩，然后呢学广东话，他说跟那个在香港的那个 13K 的挂钩。所以我想当国际杀手，所以要学语言。那么监狱这个不学白不学，所以呢我想了一个，我怎么解决那个吊在树下那个痛苦，我就背英文单字，我刚好口袋里有十万字个的英文字典。
嗯，
反正我呢挂在那边呢，啊，可以移过去，官长不在我就拿出来方便夹个一支笔就打，我会的我就给他撇撇撇撇撇，会不会的就打个正字记号，正嘛一共有五话，就是背五次，从 AAP Abnormal Aboriginal Abacus Abandon Abyss App 什么什么 Abbreviation 什么，他这一个就完，背了累了我就背 B 背累的到 D Z 回头再背一遍，我就这样一天背五百个英文单词。
哇，好厉害，
背到多到一个度地步，那么有人讲得出中文我就讲得出英文，这样这是背每天五百个单词。有人常常问我说，吕博士啊，哎呀我的儿子现在考大学了，他英文单词差，你教他怎么背？我说不必教就会。他说一定要教，我说把他吊起来就会了，啊，这个意思就你没办法you have no other way。 所以呢后来背完以后光会单词不够，然后呢刚好有一天我有一本英文名人演讲稿一百篇，那个是世界最有名的一本，你在监狱里好书不多，但是呢一本就够了，两本就够了，有些人那个名牌书那个原文书弄个一大堆，那好看的没用，我没有好看的书，
其实反而让你分心了，
对，我就反而是那样。他第一篇是 Apology， 苏格拉底的那么 Apology 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 Utopia 乌托邦，还有呢马丁路德的 Before the Worms Speech， 还有呢爱因斯坦的林肯的哇尼克森的世界有名的一百个，每一篇大概有十段，最有名的世界名人演讲稿，我那一段时间吊在树下我背了六十八篇。
哇，太厉害了，
六十八篇一篇有十段，大概六百八十段，那么全部背得起来。我到今天呢，啊，都还会背，六十岁呀，你看啊，比如说林肯的 Guest Divine Four Score Seven Year Father Brought Forth Upon This Concomitant Labor Dedicated Proposition That All My Creator Now I Engage In Grace Testing Whether That Thank You Can Lead So Consistent Dedicated In A Well Long In A Bed， 你知道吗，我举例子，我反正都是可以到现在这样朗朗上口。
厉害，
我以前以为我是有点天才，天才怎么会这样的背起来？我告诉你，后来我发觉我完全不是天才，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
给你奠定了那个基础，
所以我能够过目不忘是被逼的。可是我以前不知道，我怎么一背就起来，一背就起来。所以后来呢，我考托福要到美国去读书啊，我考了630分，总分是660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背起来有好文章，我一听就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因为你书背多了就很自然嘛，学语言。学英文，学什么语文都一样，不是读跟写开始，要从听跟说。你听了你就说，听了你就说，就像我们今天你学北京话，这个不是听了就说，小时候哪里有什么，还有什么文法这玩意都不需要，
没错，
很自然的，学语言就要自然，
非常直观的。
对，语言就是这样。你说 be 动词后面加 ing， to 后面加原式，这样弄个半天，哇，你永远只会考试，你永远不能真正的学会。所以呢，我打下那个基础啊，就对我将来后来考托福，我刚刚讲过对我的帮助，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所以教育的情形呢，我就讲到现在教育呢，我跟我太太两个不一样。我比较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我教我的孩子才艺，英文、日文才艺，太太教品格，教圣经，教怎么样，那么做个互相，我们俩给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来教育孩子。那么不过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要孩子读书读得好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窍门。我想放诸天下皆准，尤其我们大陆来的那些以前填鸭教育，后来我们改变这个放诸天下皆准。怎么考试考得好呢？一定要对上课要专心听讲，你上课不专心你怎么考试考得好嘛？
是，
所以一定要。可是光专心怎么专心？广东话有一句话，早一要咬一串，左耳进右耳出，水果鸭背，水过鸭的背，你走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小孩子读书要成绩好，上课一定专心听讲，要记笔记，记笔记，然后呢回到家再把笔记重抄一遍，因为你上课写的是太潦草，回来的时候写一遍，你就会很那个清楚知道你到底写些什么。然后呢这个养成习惯以后，考试老师一定出在里面。还有我这太太呢，她已经是教育家出身，她父母亲都是教育家，所以呢她用什么方法，除了记笔记，除了认真听记笔记，还要写考卷。
写考卷，
什么叫写考卷呢？大陆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它都有一些考题呀、因为全国的统一嘛，你买一些考题嘛，考卷嘛，这个老师这个想法，那个老师想法，没关系，考题就是考试前十天就写考题。那我们给孩子有鼓励啊，你写考题，那么写一张给你10块钱，当然那是台币10块钱，等于人民币2块钱。那20多年前写考题，因为你不然他没有这个动力嘛。因为我女儿想买，想过那个在生日的请人家吃麦当劳或什么，请同学嘛，让他自己赚。所以呢写考题，所以写考题到个地步啊，我女儿回到家来，她把该做的作业写完，她就立刻写考题，写考题写一张就拿拿十块钱，写一张拿10块钱。那么他们很有兴趣，本来考试那么先那个前十天考就是70几分、80几分、90几分，可是慢慢写写写写写，当然越写越好啦。那个100分、99分、100分，一考试起来题目都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他们注意听，然后呢写考题啊，这样考试。所以孩子从小这样考试都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呢，后来呢他们参加各种比赛也是这样。后来，那么我们要孩子养成这个习惯，养成写考卷，养成这个那么认真听讲写笔记的习惯，搞了2-3年，就这样。后来他们已经养成习惯，最重要读书养成习惯以后啊，我这个太太就是这样按部就班，然后那习惯一考试就没有考不好的。所以小学2-3年级2年而已就把它打成养成习惯。后来他们那么初中高中，后来初中他们到国外去读书，因为我们女儿有美国的那个有绿卡，所以呢到高中，所以到高中送到 加拿大去啊，两个人都考全加拿大那个高中，一个初中第一名，高中第一名，后来就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Belair， 那么就是美国的一个 Houston 的一个地方 Belair， 这两个美国总统在那边读过书，老布什跟小布什在那 Belair High School 在那个地方。然后呢 他们也参加演讲比赛，中文演讲比赛、英文演讲比赛，还有日文演讲比赛，后来保送伯克利大学、那么这其中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小时候不打基础你长大就非常难，但养成习惯以后就比较容易得多。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生物中，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一年有四季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成长过程它也是有一个规律的譬如刚才吕道豪讲到就是说在小的时候9岁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过了这个年纪我原来听人家讲过12岁之前，你比如我是北京人那我12岁之前，也许你如果给我放到澳洲的话，那我在讲的时候可能我连口音都没有了会去除到那个口音，因为这个时间呢你是又能够速记又能够健忘的那样一个时期了所以我刚才想说什么一下子想忘记了我是想说在这个你们这个教育孩子这过程中，其实我们知道我想到了我们中西方的这个教育有点不同，我们说国内的这种可能看样的台湾也跟其实中国大陆差不多，华人的教育理念都差不多，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满贯孩子也就是这时候无论的价值系统还有是学习各方面的我们都是灌输给孩子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特别在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它是在12岁之前对孩子可属于是这个放压性的，就你看他很放肆，孩子好像他们不大去怎么学习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呢实际上呢很注重的是在孩子这个品行上的品德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对孩子进行这种学习方法上的教育，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西方上大学跟中国不一样，他说进门容易出门难，中国大陆呢是进门可能难，但是一旦进去怎么混都能混毕业了，在澳洲你想毕业想拿好成绩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进门呢他会给你放松，因为在里边你要适应他的这种学习的教育方法，比如说他会让你自己去建立你的独立的这样的思维能力你要去自己去 research 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拿出自己的观点，自己再去下什么结论，然后建立你一整套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和一个这个思维逻辑思维的方法所以你们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刚才像吕大豪讲的，说小时候其实这种让我们听起来好像这种棍棒下或者强制性呢，它也有它一定的好处就怎么样把这个中西方是不是应该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所以我知道这个您是刚才讲到这个吕太太呢您是从这个德品德这个方面去教育，那您这方面在这个期间呢给孩子怎么去灌输他这样怎么去进行
教育？我从这个比较现实面来谈哦，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家都是老师，
是
所以他们的要求非常的严格那这个要求的严格呢而且他们要求小孩这个是很多东方的父母都这样，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他希望孩子做到。我那高标准一列在那里孩子一点自己的这个童年的
那种天真幸福快乐都
没有，因为这个学完要学那个，这个做完要做那个，太多了。
是
孩子的整个的人格也好，性向也好，是被好像锁在一个
束缚住了。
不是，好像是锁在一个框框里面，
框里头。
所以有很多的小孩子，好像成绩都很优异，一直到国中，突然他可能是人际关系没有突破，或者是什么事情情感学习没有突破，该到了那个社交年龄他有很多的应对没有突破，一跨不过去要么就精神出了状况，要么就整个人就出了问题这个就开始学坏，这是很多小孩子是这样，因为他高压
崩溃了
来崩溃了
来承受不
了了。那像我们这样虽然没有崩溃，父母都要求很严，他们虽然没有崩溃，但是老实说活得就很悲观，就是你我想我们华人很多就是你活着就是很拘谨，我想有一天很多人认识了耶稣以后就感觉到好像那个人在鸟笼里被释放出来，好自由好舒服，但是可能到了天堂以后主耶稣给你一打开，原来我的人生可以这么活，就你活得非常的拘谨，真正的人生最想做的事都没做过， 啊，这个没有充分的去发挥你自己的潜力，因为你从小就被训练，这个
所以其实也束缚了
约束自己
的创造性哈。
对，就缺少创造力，也缺少很多很多的自由哈，很多的喜乐都欠缺。那当然，我还是要讲回来啊，这个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啊修补我们的缺口。我们常常现在我从我的家庭来讲起，我们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人一个人啊，你要完美的个人是没有，但一个团队一下去啊，就有个完美的团队就出来了。只要当我们愿意爱，用爱放在一个团体当中，好像我们的家庭，
彼此连接。
对，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就互相挑。挑先生的麻烦，挑太太的麻烦，挑孩子的麻烦，这样整个家一点都不快乐。如果都充满了肯定鼓励，这孩子不管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啊，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性哦，从小还是要训练。12岁以下，我看到很多西方的孩子，他在自由，如果他是近前的父母底下的孩子还 OK， 如果不是，他有时候思想一放出去，连中学就开始吸毒了。他认为为什么我不可以享受，就偏差的也是非常的离谱，
是，
也是非常离谱，并不是西方教育中方东方教育的问题，我觉得都有优点也都有弱点。那我就讲我们两个人的互补的情形是这样，因为我非常在乎啊，要有敬虔的信仰，所以我跟孩子啊就是定规这一件事，妈妈在祷告的时候，你们呢不要打扰妈妈。其实我有很多时候为什么去祷告，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个这样的爸爸，那你还在讲床边故事，都是讲那个怎么，就是反正就是有血腥的一些故事。但他因为他爸爸非常有讲故事的天分，所以我的孩子很喜欢听，再听再听。他我就怕孩子哦学坏，
你那时候肯定要拦阻，
肯定是拦阻的，肯定是拦阻的。但是我的孩子呢很喜欢听，那妈妈走了还是叫爸爸继续讲，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爸爸以前是怎么样，
太传奇了。
他也觉得奇怪，爸爸是这样子吗？因为他后来毕竟信了耶稣改变。但是呢，我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很多时候我是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面对，我只好靠祷告。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罪性也是很严重的，
是
每一个小孩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他像个白纸，你给他往上贴什么就是什么哈，这爸爸给他贴的竟是些血腥的东西哈。我这个插一句哈，就说当这个吕丹豪您给女儿这样作为父亲给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妈妈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担心哈？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呢会怎么去看他这个父亲，他会不会有这种，哎呀，我爸爸一方面他觉得你是英雄，但是从他与生俱来那种良知上来讲呢，他会觉得爸爸是个坏人，过去他会不会看不起他呀，或者低看爸爸这样的？
小孩基本上是不会，
不会的。
他小孩就是小孩，是人家讲说小孩是你给他糖，他就认你做父亲，他不会去
有奶便是娘，
他不会去分辨的。小孩子是不会分辨的。
是
但是我要这么说哈，因为我自己非常看重有一个要有一个敬虔的信仰，所以我就锁定栽培孩子这个习惯。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不要打扰。其实我还是才高兴妈妈去祷告，他看到妈妈祷告，他们就可以照小孩子的想法，我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反正你闭着眼睛看不见我。
对对对，但是一样的，当我是一个这样的母亲，他们一定会遇到困难。好，我训练他们，包括他们犯错态度不对。特别是叛逆的时候，我就是教育他们，从小这个态度最重要。你要叛逆，你不要想从妈妈身上拿到什么，我就会带他们到房间隔离起来，叫他们跪在那里祷告。所以我的女儿啊，有一天跟我讲说，其实妈妈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你给我们关到一个房里去，把老大关进去，叫他 画个圈圈，叫他跪在那里祷告，就妈妈就出去了。他说妈妈一出去啊，我们就开始玩，我就开始起来玩了，我怎么会跪在那里祷告呢？等到妈妈进来，他就假装赶快又跪在那边祷告。但是我只问一句话，我说你刚才反省了没有啊？你觉得对妈妈的态度啊，或者对啊妹妹或者姐姐的态度这样对吗？他刚开始还是这样凹着，因为他没有祷告嘛。他怎么会承认他错呢？他还是跪在那里，他就不讲话。我好，那你继续反思。我又出去，我可以熬，熬到他饿了、累了、睡了，我再进来问说：“你刚才祷告，你有没有啊？这个听到主跟你讲的那样的态度对妈妈是不对的。”他因为他饿了，或者他累了，他就说：“哦，我不对了。”啊，他就会承认他不对。小孩子嘛，还小，
他想吃饭，想睡觉了。
当他一承认他不对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抱起来，立刻给他预备很好的晚餐，预备给他很好的这个
睡眠的地方。
对，那他以为他赚到了，其实他就是表面上敷衍我。可是你别看哦，孩子其实是眼睛非常雪亮的。他要听的不是言教。他听的看的是身教，
是，
所以他点点滴滴，母亲怎么样遇到困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在解决问题？那我不会乱打他们，我不会，我一定会讲三到三，快很准，跟他谈好，犯什么样错，就在那个错误的事情上，让他知道他要付出代价。总而言之，我对金钱的教育跟品格的教育是最在乎。虽然刚开始培养进展的速度非常的慢，但是等到他们发现只有妈妈这一招可以走过人生很多的困难，他们自己遇到难处可以学习，发现只有这样会有上帝的帮助，会有从天父来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两个孩子的品格啊，在我常常说一个孩子在12岁以前可以教。
那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哈。
你没有把他在12岁以下教好，到他所谓很多人讲叛逆期，我们不认为叛逆期，我们叫做独立发展期。
独立发展期。
他需要独立的空间。但是他需要去尝试，因为你没有打一些根基在他的生命里面，那你13岁以后，你看他就是个脱序的行为。
是。
包括他对他所喜欢的事情或者等等。那我再讲一下。我对要求除了敬虔，凡是这个要有家庭礼拜，要在主面前祷告，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对父母要有礼貌，讲什么都可以慢慢谈，态度很重要。我觉得一个人约束了自己的孩子，能约束自己的态度，就不会太放肆。还有我就训练他们的课业，因为他们爸爸跟他们在一起啊，好喜欢跟爸爸一起玩。爸爸就是很会玩，多才多艺，什么都很有趣。可是妈妈规定先苦后甘，你只要没有今天没有把你自己该做的事先做好，包括课业，包括读书的时间，包括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本分先做好，我说那先快乐后来就痛苦了。我说人生也是一样，年纪轻轻的时候不打一些基础，将来就有苦头了看你自己怎么选择。那所以我这一点我非常的要求。我的要求可是像以前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我不会把我的理想教育在他们身上，但我就按照时间，你一天要读书多少个钟头，你读不来我帮你从15分钟专注开始，读15分钟，休息10分钟，读15分钟，休息10分钟，就这样，以后直到他们的定力，
养成一个习惯了哈。
可以读50分钟，休息10分钟。考试以前没有什么理由，
也就是渐进式的哈。
把一些练习的卷子就给他练习去写。今天写因数理化，哪一天就是那个时间就写，写完了一定给你奖赏。譬如说他只要写，刚开始他们孩子一边写后面的答案自己就抄了。但是后来他们也很聪明，这样浪费，他自己就直接看那个题目到底是什么。不但刚开始写，以后我叫他自己改。 写一篇10块钱台币，为了可以赚零用钱，开始，他们就写到一个地步啊，几乎考试卷一发下来，他都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
是，
所以他们好喜欢考试啊，很有成就感。
就有点像爸爸那个说，哎呀，开始是不喜欢爸爸回来，结果后来呢，因为自己很有成就了哈，就希望爸爸回来哈。
对，
那我觉得这个啊，太太这妈妈在教育上有她的一套的方法，而且方法也看得到，也是，所以你们两个人在教育上可以看到是这种互补，而且游刃有余的去在孩子身上哈。还有就是啊，我们刚才讲到这儿哈，就说比如说爸爸哈，刚才讲到多才多艺哈，我特别想问一句，我因为在这个视频上曾经看到这个爸爸弹过钢琴哈，是您这个怎么学？就说这个怎么来开始学钢琴，而且您是不是把这您的这些才艺是怎么样去教导您的孩子的哈？
是。那么当然孩子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长大，当然他们都是弹琴啊打鼓啊都会，现在我们两个女儿嫁的女婿嘛都很爱主，大女婿是留音的啊，他在教会里面那个也是弹琴的，所以他组成诗班，小女儿嫁的女婿以前是宪兵那个特勤队的上尉，专门反恐的，在台湾国外人来他们就反恐表演给国家元首看的，但是后来他每个月带也很好，但是呢他在9年就可以拿到终身俸，终身俸那么台币那个就有8-9万一个月，但是他们后来就辞职了，然后现在在念神学，也在太平洋公司在做一些工作，但是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们让我们没有烦恼。那么我学钢琴呢，有一个这么有人生发生过一件事，有一天我在监狱里面，我是当房长，突然来了一个姓梅的那个有名的，他是中台湾的四大金刚，就是扒手的四大金刚，叫做这个扒手，你知道叫那么广东话叫龙雷根呀，他是非常有名的扒手，但是他因为在这个日本啊，他们三个人去，结果呢日本那时候在三四十年前能够到日本去不简单，他们在东京银座的那个车站的扒手被人家看到了，后来送回来，所以报纸登3头6臂9只手远赴日本大出丑，然后他后来被抓进来，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这里阶级制度，你这个干小偷的，而且是那样后来睡厕所，我们是慢慢升那个厕所，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抽水马桶，很脏很臭的，他也不想睡厕所，那可是他很有名气，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写一些东西，我就问他说，我说老梅啊，你这个那个我说这个窝里鸡啊，我说做窝里鸡有什么本事才能做窝里鸡，做扒手，他说啊要两个正点，什么两个正点，一个是罩子正点，一个叉子正点，罩子就是眼睛，叉子就是手，他说那个罩子要正点啊，就是这个凯字一把就是狼海不海，这是黑道话，就凯字你就对象，一把就知道他眼睛一看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钱，而且看到口袋就知道是那个卫生纸还是钞票，还知道美金都知道，看着这个样子他就知道，所以这个眼睛一定要亮，不要找到这个
观察力，
对观察力，不要找到花凯字，要找挂点凯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花凯字，你不要惹他。像我这个就是花凯子，那在公车上在那里找到我就那万一被发现就很惨的，那个像那个女孩子啊，我那个老太婆那就是挂点凯子，抓了你偷了你，你要怎么样还踹你几脚还没事儿，因为他们通常都买通了那个车站啊这些的，对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说第一个罩子要正点，我说第二个他说叉子要正点，就手要正点，为什么？因为你靠近人啊，你用各种方法要有互托
啊
这个不只是因为你要有架摸，什么叫架摸，就是有报纸啊有衣服啊什么顶到人，顶到人的时候是手夹到，还不能把拔起来就被发现打到，后面有人说抓抓抓抓抓，故意推一下，他一推他怎么知道钞票就被夹过去了呢？所以这个是叉子要好，他说叉子，然后他说要又细又长的最好，不要又粗又短的叉子，你还没碰到被发现的，不敏感，所以呢他就说让我拔一把你的叉子，我手给他看， 拔一拔，他看看我的茶，说你这个天生的窝里脊叉子。
我现在看着也是、
啊、他说你这个天生的窝里脊叉子，他说你这个天生的扒手的叉子、嗯、哇这个很好。他说这样老弟，
但是你得训练。
我一生啊没有收过几个好徒弟啊，难得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判情很重，你也判很重，这样好了，那么你要我就收你做我的徒弟，我嫁摸你，嫁摸你就是我训练你、我们在这里搞个半年了、你出来。他说你知道像我这个技术啊，你看看我在纽约百老汇进去那边一出来几万美金，我到东京银座一出来几百万日币。他说一句那个走天下，他说跟我讲了那个时候，你看看我心里想，那你怎么会被抓到呢？是不是？这个但他跟我说好，你要了明天就拜师，拜师我就正式嫁摸你，你知道吗？他叫我考虑一天，他说明天好的话，其实我知道他是想干嘛，他是想啊，哇，我是房长啊，在监狱里的房长阶级很高，如果房长的这个师父就是太上皇，那一定睡最好的位置，
是
吧？
是
是
是，
享受最好的待遇，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可是他说这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所以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看看我这个叉子，你知道吗？看什么、我说我这个真的天生适合做窝里脊叉子吗？我在看我的手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人姓陈的，说公司的总经理，他看到我，他就说他看我这样，他知道，他说吕先生啊，你不要听那个老梅的胡说八道，什么做窝里脊叉子一贯万贯家财，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那个人是做生意被人家倒了进来，他以前是钢琴家。他说你这个手我一看啊，是钢琴家的手，一手一伸可以有八度音。
是，
他说你这个拿来练琴倒是不错。当天晚上我就想，我的一生会有机会练琴吗？我一生都是暴力拿枪拿刀的，有机会吗？
都是当叉子的，
对，
当手用的。
我当时想，如果日后有些机会了，有一天我不放弃。所以后来我在神学院就弄两下，就会一般我只要会听过的我就会弹。当然我没有受过正统的架模，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学，但至少会弹了一下。所以呢，你说我为什么会弹的钢琴，就是因为以前有过这么一个心愿。后来呢，心愿呢，当然我因为传道比较没有空去弹，但是偶尔自己放那个陶冶性情的时候弹一弹。但是我女儿都弹得挺好的，我的女婿及她都弹得挺好。我们一家用音乐服侍主，因为音乐很宝贝，非常的重要。
真的非常好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原来这叉子现在变成
叉子。
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说啊，你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哈。虽然说我们有过那样一段怎么讲，说很传奇的，也可用好听的话传奇，其实用不好听的话也是有点惨不忍睹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人生哈经历啊。那今天呢，也可以说啊，吕丹豪先生可以说大家在网上一搜哇、真的是大名人了哈。又看到您两个女儿呢，现在我们说刚才讲到在美国的加州的伯克利大学里攻读这个啊心理学哈，而且现在有两个这么好的女婿哈，反正家庭非常幸福，也非常的好像受到一个祝福哈。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人也在想啊，那你现在，你比如吕先生，你过去有这个，虽然父亲不好当中还是能看到一些好的东西，而且这些好的东西呢是很关键的东西，
是，
所以造就了您今天这三个博士学位等等哈。那很多人就在想了，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人生？就是你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概念？就从您的信仰上来讲，您认为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哈？
在还没有讲这一点，我还是要提到说教育的这个过程。你想想看，当我跟我先生个性差异这么大，那他所提到的他的整个的经历，你看他就讲追这个监狱里面，他讲到他这个到底是叫是扒手的训练呢，还是钢琴的训练？所以他很多的故事在说的时候，我讲女儿啊，那个罪性啊，也跃跃欲试。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啦，我说哈，父母亲的教育啊，只能要尽量一致。不一致啊，孩子就会钻到漏洞里去了。
对，孩子也没办法分辨了。
他没办法分辨，
影响他的判断力。
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啊，上帝给我们恩典了、他非常尊重我。我说现在我生的是女孩， 所以呢，这个教育以妈妈为主。
嗯，
如果还好，所以上帝都非常清楚。如果他，我真的是男孩，他整天带他去打枪啊，这个、
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
啊、
如果他有两个儿子怎么办呢？
对对对，那就不知不觉就学了他这样子。
是
啊，那当然我承认，在这30年的过程，我们结婚有三十二三年，他一直往我们这边靠近，他越来越柔。
嗯，
那我们呢？老实说，一个太太是影响不了他，我们加上两个女儿，一加二，
三个人
才慢慢的使他变成一个温柔温柔的啊男人。我觉得真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谈的时候，就是说教育哈，我常常看他跟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真的流着眼泪跟他讲，拜托，这是女儿，你就让我来教他。非常感谢主，所以我这两个女儿呢，这个金钱的习惯培养起来，然后还有他们可以约束自己的习惯培养起来，啊，他就会先满足妈妈的教育，爸爸就带你们玩。
嗯，
可是你知道，他越来越觉得他的到底，那他能发挥什么呢？因为要打基础的时间是要有的。两个孩子呢，看到妈妈，只要我不忍心打下去，我都叫爸爸打，管教孩子。管教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那我呢，我就是启发孩子，叫孩子好好学习。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分工合作的，这个啊、
配合的非常好。
对，有一次我的女儿跟爸爸说，又爸爸又在讲故事了，他就是说，爸爸，你不要再跟我讲你那些故事了。他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学坏有什么难啊，要想学坏一下，这就学坏。
女儿这样讲，
女儿这样讲，她说：“爸爸，我们是要多少的约束自己，才能够不学坏？”嗯、哎，我觉得很讶异啊、嗯，就表示他真的是里面哦，约束了他们那种这种人的罪性啊，
是
啊，放纵的罪性啊，真的是、嗯、啊，我就觉得教育哈、啊，真是很感谢主。然后还有呢，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太无聊了，
嗯，
就要爸爸这种生活。给孩子鼓励，所以呢，可是爸爸呢，常常注意力，他一看哦，这里不需要我了，妈妈正在教育，他就跑出去了。
嗯，
我们就跟他讲，这样什么时间爸爸带他们去玩或者培养他们的才艺，我们都讲好了，沟通好。我跟他讲说，在孩子啊，尤其是小学的时候，
嗯，
我说你不要做一个缺席的父亲，因为你如果缺席，等到孩子需要你。你不在旁边，等到孩子长大了，你需要他，他也不会在你的旁边。他一听，他很聪明，所以我一定会固定的跟孩子啊有沟通，
嗯，
有这个啊、这个约会。刚开始结婚要跟他约会很难呐、啊，他的老是忘记了，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天嘛，这一个时段嘛，早中晚一个时段、
嗯、
要沟通啊，
嗯，
他都忘记了，
嗯，
啊，他都省略。我觉得应该夫妻应该每天
嗯
有一个20分钟的沟通、嗯、一个礼拜要一天的约会，
嗯，
好，就是一个时段的约会，或者早上或中晚上去吃喝喝咖啡，
这才是很健康的一夫妻生活。
对对对、
嗯、
那他老是忘记，但是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同步的。我们结婚2年就怀了老大嘛，就生了老大，我是一定孩子不管学习什么，我一定有一个礼拜一天我会要去外面去约会，去吃麦当劳啊，反正孩子要
家庭日吧，这算是，
对，他们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嗯，
然后一定要爸爸陪着。然后呢，吃完饭我一定会跟其中一个孩子花大概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专心以他为主，他讲他的学习，我鼓励他，肯定他，用我的眼神，用我的耳朵听倾听，用我的口肯定他、
嗯、
这就是我学的，就还是把所有的成长的感情都会祈祷在我的身上。
嗯，
所以爸爸发现这样不行，孩子都跟着妈妈，这不行啊。我说一样啊，你如果可以你也跟他们约会啊，我们出去玩玩，你也可以找他谈啊，跟一个一个孩子谈，
嗯，
注意听啊，然后注意鼓励他，
注意
啊，注意看着他们、嗯、哎，他就学了。
嗯，
所以呢，他学的时候我跟孩子讲，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我跟他爸爸讲话声音大声一点，我说我们不是吵架，我们是在沟通哦、
嗯、
好，我们只是有冲突、
嗯、
我们在解决问题，在沟通。就我女儿一听， 我说你看你爸爸哪个习惯这样不好啊，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啊，圣经上怎么教，就我讲完了，他就赶快叫女儿到他的身边，他就跟他沟通，爸爸这是为什么这样做啊，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他就跟女儿自己培养感情所以我有两个女儿特别聪明，他不从爸爸妈妈这边听那边听，但是也跟爸爸的关系也很好，跟妈妈的关系也很好，他们自己延伸出一套他们自己的一个他对人相处的一些看法，
对对对，相处的一个
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要只愿意积极进取，都给对方机会去这个发挥他自己的
就他们学会看彼此的这个长处了哈，所以在你们这个相得益彰哈，这可以说
是
教育方面，
所以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不要做一个缺席的人，在小孩子12岁以下不要缺席，而且一定要固定的时间以孩子为主来听孩子讲心里的话，
不要做个缺席的父亲，
是不要做个缺席的父亲。
这句话他扎我的心，因为我在想啊，反正妈妈可以照顾，他说女儿在需要你或儿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有一天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在，这个就晚景凄凉，所以趁着能够培养，就是小学12岁以前呢，能培养感情的时候尽你的力量，因为就是那时候孩子最需要父母亲，
这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
对，你要等他那高中就他已经不要他的大学他还想离开了，所以他有一个人就像吃饭有他那个时间过了就不好一样，是把握最宝贵的时间，还好感谢主我把握了，
而且呢到了12岁以后，就好像这在一个分野，他们自己会效仿爸爸的榜样，自己想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才艺就开始发挥出来了，就是会跟爸爸学，甚至我女儿到，我记得她在这个圣地亚哥读大学的时候，读那个刚开始她读社区大学的时候，她去报了，他们的成绩很好，但是我们从德州转加州，你不读社区大学没钱读书，结果他们去读的时候觉得很难受，但是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发挥在这个多这个才艺方面，我女儿想要参加大专杯日文演讲比赛，哎呦不得了，直接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在台湾，叫爸爸协助他打了一个稿，爸爸协助看稿，每天哦时间一到就打起电话来，就在电话里爸爸听他讲一遍日语，每天练训练好几次，然后就在电话里，你看他们的默契多好，拿到大专杯冠军，日文演讲，
12个大学的日文演讲比赛总冠军，他不会日文的，一句不会，就在电话里跟我弄了一两个月，就参加得了总冠军，这样
太厉害了，这点还是看样子
训练
出来的哈，所以爸爸在这个训练孩子上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功劳哈，
是是。
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我们说看说你们现在的家庭非常幸福，生活很充实很成功啊，您呢是怎么样看待成功哈，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各个这个各大媒体呢说您这个事儿呢，从一个角度讲呢说您这个事儿呢能起到一个教育别人的作用，另一个角度呢我想尤其像这个我们刚才讲鲁豫有约哈，他节目当中呢都是我们想大家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大程度不能不说是为了看明星看这些成功的人士哈，所以大家呢忽略了其实过去那些事情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光彩的，很多人都并不一定很光彩，但是它会产生一个影响，您认为这个影响您希望您的过去这样的经历去怎么样去影响到他人，您怎么样去看待成功，因为您这个成功观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您的孩子哈。
成功我认为是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托付能够逐渐的成型成就，这才是成功，否则的话眼看他楼高起眼看他倒塌了，你看看多年前我跟薄熙来他来台湾我们还一起吃饭吃过饭他现在是什么样大家知道，周永康何等的高高在上，尤其中国大陆现在山西一堆的人全部下马，每天现在400个下马，你说他成功当前几年哇站在党委书记这个委书记那个书记的时候多成功，后来下来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短暂的啊。有些电影明星，你看前几天的这一个那个是有人在吸毒，在北京吸毒被抓到的，是不是还是赫有名的国际巨星的儿子这一些？所以要看到人家看他成功，但是有些背后的东西，所以最好年轻人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个成功，踏踏实实的过。我觉得啊，像我们不知道，我们传道人不会有多少钱，可是我们不缺最重要，因为有多少钱才算你很有钱呢？我觉得不缺，我们不缺
就
快乐。
就是、
对呀、啊，有钱的多少
钱
几个亿，对我们不缺，我们不缺一不缺十，我们快乐。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心。有人心里穷啊，是不是、
嗯、
他这个穷就一直想要这个那个
贪心的人，
我
一定是心里
最轻松的人。我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
嗯、
就是守心呐、啊，从那个想向那这样想向上，就每天想抓抓、
嗯、
那还不如首先向下常常给。所以我太太她有一个好处，就常常学习奉献，女儿她也有这样奉献的。虽然我们传道人没有什么，可是常常给，施比受更为有福，就不会有那种穷的感觉。你这个老是想跟人要，你就不足嘛，你老是不足不足不足，你再多钱都不足，这是心态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人能够不会这样不足就认为有余，哎，我们愿意给，这个就是成功。所以成功的定义很难说，你看几个博士
学位，我觉得那个定义非常的好。
是
是。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哈，我们把您这个剧本改写一下哈，您这个真的像个剧本一样哈，这人生就是一个剧本，所以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哈。
是。
我们看到说家庭啊还有社会环境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是您啊、就是当年这个吕大豪是这样的哈。然后如果呢，就是我们说改写一下，您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没有那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嗯、
那您的命运，您认为就是翻转了哈，就肯定不是，好像至少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足迹了、
嗯。
那您怎么看待就一个人的命运？比如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好命啊，
嗯、
我没有生活在啊像这个吕太太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嗯、或者呢吕大豪虽然说我是那样一个动荡年代，哎，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好女人，所以我今天有这样的命运。所以您怎么认为这个命运？我们很多人可能说，
我认为
怨天尤人哈、
啊。我认为这是选择的问题，命运是我们选择。
嗯，
什么叫选择呢？比如说您前面这个电脑，它有100个答案。上帝怎么带领人呢？什么是人的 destiny？ 是人的命定呢？上帝对您的命运，我喜欢把它翻成命定，就是你按第一个，它就出来另外100个答案，你按第59个，它也出来59个的另外一个答案。这些东西神的拣选啊，神的拣选，人的回应，这个很重要，各占一半责任、嗯、上帝他在你身上一套计划，那也要靠你完成另外一套计划，这个一人一半、
嗯、
所以呢，我们不要全部怪命运，都不要这样，上帝永远他希望你好的，你要选择、
嗯、
所以这个必须要选择。我过去那么痛苦，要讲痛苦，过去痛苦，那么碰到他，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珍惜，怎么也不那么回事，结婚也不听他的，也不那么回事，要吵架要打他，要这样的也不那么回事。
嗯，
所以大家互相在选择。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啊，所以有些人悲哀痛苦环境啊，我觉得我们也是个选择。我看到好多悲哀痛苦的杏林子刘霞，她生下来就是脊椎全部整个是那样，她后来还不成为伟大的海伦凯勒，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什么东西还是个残废，她还能够成为拿了诺贝尔。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人自己一定要不要怨天尤人，一定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还有呢能够把握自己，
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但是呢我觉得人生啊很重要，要有好的信仰。
嗯，
一个好的信仰啊，这个人啊太有限了，人要有主体思想。因为我很有限，可是我有主体思想，我有一位主，我每天读圣经，我每天祷告，我请求主引导我，每天出门，像我们今天来这边也做很多的祷告。
嗯，
今天早上起来好几次，我们就反正起来就是祷告，祷告让自己慢慢的心呐、啊。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已经得着了，我出名了，我这个拿了几个博士学位，我神学院的院长是教授，我这样想就哪一天就失败。我哪一天说主啊，我要依靠你，主啊实在有限，每天需要你的同在，每一天像昨天布道会有很多人信主，可是呢。 那么我不要认为我已经布到几千场了，还有什么问题还不好好准备，心态也没那么预备，哪一天我就会很挫折。所以踏踏实实的过每一天，当心态这样想，你就会喜乐。
嗯，非常好哈。我想呢，我们就是忠诚于自己现有的这样的环境，而重要的是呢，靠着二位说的这个信仰，能够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超越这样的环境。很重要的这个，我刚才讲，我觉得这个命运在于个人的选择，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定论哈。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您听完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哈。再问这个太太说哈，好，嗯。你讲，
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呢，不是从不是这么顺的，从我们两个的差异性啊，就可以知道绝对不是这么顺的。
是，
但是我们两个的焦点都不是放在这个逆境跟挫折上，我们两个的眼睛都放在怎么样啊，汲取到这个信仰给我们的力量，来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学习，好，譬如说这个我们在传道的过程，别人有毁谤他的，就我们总是带领一些人，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觉得用人唯才是用，但是那些人的品格如果欠佳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他，在团体里面就造成了一个伤害，甚至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们呢，我那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发现他挫折容忍度比我强太多了，我不能说因为人我栽培的人毁谤我们打击我们或者说离弃我们，我就伤心，我就放弃，我看到他对那个挫折的容忍度就是我该学习的，那这个挫折容忍度只要你选择这是对的，你还是可以站起来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甚至我两个女儿他们看到父母这么样用心的栽培这么多的人，把很多我们现在这一次我的先生这个从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台湾，我就告诉他现在我们两个联手做一件事，因为我们的家很幸福了，我们的教会也非常的健康，这里面的门徒也很幸福，但是呢社会上有很多的青少年他是走岔路了可能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婚姻也不稳固就也不幸福，有破碎家庭，也有可能是父母太忙，忙到根本就忽略了孩子的教育，所以这些孩子是就有点偏差行为。我们就是现在联手来帮助这样的偏差的青少年。我们说台湾的未来啊，应该把蓝绿放两边，青少年放中间，很多这个缺少爱的环境成长的孩子，或者正确抉择引导的，我们应该这个伸手拉他们一把。我跟我的先生不是没有人回报，帮我两个女儿说我们的父母这么样用心，为什么人回报我的父亲的时候这么样的
恩将仇报哈？
对，就是甚至会说他在外面啊，这我们夫妇已经离婚了，他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啊，他怎么样，就我两个女儿真的很诧异，他想说如果是有问题的婚姻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两个女儿分外的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注意自己的言行见证，所以这个苦难不但没有这种毁谤，不但没有使我们家庭受打击这个没办法这个胜过，他曾经有过不想传道，他认为这个路啊他走不下去，但是呢等到我两个女儿跟我们大家一起爱她，一起团结，我觉得这个我再说
互相
不是挫折让我们命运让我们放弃我们正确的选择，而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以后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战胜这个命运，那就看起来就像是成功，不然每一个人都走在这个这个充满了这种困境的人生路，对不对？
是，是太好了哈！我们通过这个李道豪先生，他过去这个，我们看其实苦难，刚才说他耐挫折性非常的强哈，也就是说跟他过去这经历有关系。但是呢，也不绝对不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自己去寻找这样的苦难哈。
是，
毕竟它是一个苦难，所以呢，我相信呢，上苍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 殊，然后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更成为他人的祝福哈。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想呢，在你们刚才讲了很多信仰方面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在信仰方面的一些的问题，话出来了，结论出来了，问题也相对的可能更多了哈。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次欢迎来做客我们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好，我们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二位有什么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跟我们小鹏Media网络电台来联系，我会及时的来反馈给我们二位嘉宾哈。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也祝二位在墨尔本能开心愉快哈。好，再见，
谢谢大家，愿主赐福每一位，谢谢。